这个，六章的一到十五节讲五饼二鱼，看起来好像讲一个神迹，那实际上整章的六章，约翰福音整章的六章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信息，它之间的彼此的联系性实际上是很大的啊。所以在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配合后面的经文，要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六章整章的圣经呢也比较长啊，总共有七十一节的圣经，也比较长，有大段的讲论。但在这个很长的大段的讲论的里面呢，有三块的东西是放在一起，然后呢全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信息。那在六章之前，耶稣他以全能的神的身份出现，然后他开始行医治啊，这个给尼哥底母讲
不是要永生粮食的人，不是要永生之道的人。那这样的光景如果只停留在那边，这样的光景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因为没有永生的粮食给他，只给他肉体的粮食，不能够得到真正福音要赐给他的永生。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也是非常大的挑战。到目前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我们同样面对这样的挑战。所以你可以看整个时代的那些非常大的教会，你听他讲什么道。韩国赵永基的教会讲什么道？你怎么样得着你想要的？你会得着你想要的。美国的 Justin 的那个教会，你怎么样得着你想要的？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满足人内心想要的东西，而不是要把耶稣的永生之道放在他的里面，给他永生的粮食，只给他肉体的粮食，来培养他的私欲，培养他的罪性，让他在教会的所谓的教会里面成为地狱之子。所以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在整个的时代的里面都是一样。那第六章他所带的信息，如果从整章的信息来看，是这三块的东西所带出来的是这个方向。那耶稣的服事呢，也从第一到第十五节的最高潮，有极多的人跟随他，到后面六十六到七十一节的最低潮，众人都离开他，都离开了。那耶稣仍然传讲他要传讲的福音的真道，不管人是否离开。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我大的框架给大家讲一下，然后我们来看里面的这个经文。那很清楚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是一个第六章的一个信息。那在这个信息里面记录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是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那比较少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唯有五饼二鱼的神迹是四福音书里面都有的，都有记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的里面呢，耶稣做的一件事情是让五千人男人吃饱。那五千人男人再加上可能有的妇女和孩子放在一起，可能上万人，可能两万人啊，五千再五千再可能很多很多的人。那这么多的人吃饱是一件非常大的神迹。那在这个里面呢，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近代的一些的所谓的神学家，他们的解释就说呢，这五千人就把这五个饼两条鱼就分了吃了，所以众人都吃了。这是近代的解释，所以他们的解释很厉害。五千人怎么分的五个饼两条鱼，最后怎么样分的，每个人能拿多大一个渣，我实在是搞不懂。但是近代的靠头脑来解释圣经的人是这么解，当然我们不相信那个啊，因为还有十二个篮子的零碎，众人都吃饱了，又有十二个篮子的零碎，所以五个饼两条鱼一个篮子都装不满，那怎么掰碎了以后变成十二个篮子的零碎呢？ 他不管，他就乱解。所以我们不从那个方向来看，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好，那我们来看第六章。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在加利利，在这个死海的上面，加利利湖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许多人是因为什么跟随他？神迹，神迹会吸引人跟随，神迹不等于永生之道，因为永生之道是后面耶稣所讲的，所以神迹不能够让人真正的信道，不能啊。第三节，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上山以后，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啊，逾越节那个时间，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第六节，答案：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那耶稣为什么要试验腓力呢？这是我的问题。耶稣为什么要试验腓力？大家觉得为什么？是要建立腓力的信心，要先问他这个问题，让他想一下，然后呢让他的信心可以建立。那耶稣问腓力的这件事情，在五饼二鱼的神迹的里面发生，在所有信徒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信徒都会被耶稣问过。当我们遇到类似的难处的时候，我们都被耶稣问过，你说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呢？所以当耶稣问我们的时候，我们给耶稣的答案是什么呢？可能经常是腓力的答案。七节，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我们经常的答案是这个。所以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做耶稣门徒的人，我们会有腓力这样的经历的，会有这个经历的。我们被耶稣问，我们很多的困难，比如说今天这个早上我开车过来，我很早，比原来更早一点来到这个地方，因为我看了天气预报以后，我现在特别关注礼拜天的天气温度，因为直接和我们里面的温度有关。哎呀，我就想今天行不行啊，这个会不会太热了，大家顶不住啊。我就跑过来，然后刚好他们人在，把风扇打开，然后再拿风扇，各方面的话啊，感谢主，至少没有我预想的那么热啊。但是呢，这种本能的反应就是腓力的反应，先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和耶稣之间的这种的问答，那在这个上面就会有这个问题存在。那20两银子的饼，20两银子呢，在当时是一个罗马兵的8个月的薪水，8个月的薪水，很多钱。那30两银子是1年的薪水，那20两，我们把这个两把它换算过来，是很多的钱。那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不够，8个月的薪水都是不够的，那考验他的信心。第八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这里有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那我请问，安德烈和腓力比，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同？安德烈和腓力相比有什么不同？啊，大家觉得这两个人有什么不同？因为圣经它记录了安德烈和腓力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什么不同？那个结论呢很像，后面安德烈他说的第9节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这个是安德烈，然后他说有5个饼有2条鱼。那腓力说呢，就算是20两银子也不够。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腓力是完全以人的理性， 以人的眼见来回答。安德烈呢，是把我能做的全部交在主的面前，两个有这个区别。我只有这么多，那我也知道这个没有用，那我就交给主，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心的一步，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躺在那边，不是。安德烈是把我所有的都拿到主的面前，我知道我有的根本没办法做成这个事情，5000人五个饼两条鱼不行的，但是呢我有了这么多，我却拿到你的面前。这个是上帝对人的信心建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要这样子。那这个原则呢，是在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把我所有的都放在主的面前，和算数以后根本就不够用，这两个之间是有区别的。那不把所有的都交在主的面前，我只有这个啊，比如说五个饼两条鱼，那我就拿两个饼出来，一条鱼出来，有什么不同？嗯，有什么不同？还是尽心尽力尽爱主我们的神。就所有的来到耶稣面前，你真正需要建立信心的话，必须是全然的放在他的面前，因为你所留下的那些就不是信心的部分，不管你留下有多少，那个都不是信心。只有你完全的给他，无论你给多少都是信心。寡妇的两个小钱是信心，财主丢了很多的银钱，那不是信心，这是区别。所以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信息是和我们的生命的建立有关，耶稣跟门徒的互动实际上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互动，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是跟主之间怎么互动，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好，然后第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草很多，众人去坐下啊，耶稣知道有很多的草够坐的。十一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那耶稣他每次分饼分餐的时候，他都是先祝谢。那祝谢代表什么意思呢？祝谢显然是对上帝的感谢。那耶稣自己本身不也是神吗？他为什么要祝谢呢？大家都谢他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他要带领门徒去祝谢呢？嗯，啊，他以仁慈的，他是以仁慈的。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被喂养的时候，是天上的天父的喂养。所以耶稣他这一个方向是带领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那个祝谢的意义哈。然后十二节，分鱼也是这样。十一节，都随着他们所要的。那显然所分的不是大家把五个饼两条鱼劈开，不是，随着他们所要的。十二节，他们吃饱以后，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那这节经文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五个饼两条鱼大家都吃饱了，剩下一些的零碎，那就丢了算了嘛，以后再变嘛。为什么把零碎要收拾起来免得糟蹋的呢？这个经文在说什么？嗯，要谨慎处理上帝赐给我们的每一分钱，谨慎处理。那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在上帝面前要警醒，特别是钱多的人要警醒的。上帝给我们钱多，让我们怎么用，这个是变成我们在和神的关系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值得思考的地方。 是不是上帝给我们很多钱，就是让我们可以拼命的花，拼命的过豪华的生活？我请问是这样吗？我问这个问题，因为这钱是我赚来的嘛，所以我爱怎么花怎么花嘛，我的钱呢？那这个因果关系的这种的调整，彼此的关系的建立，是一个人是否能够真正守住敬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为什么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财主在钱的处理上面很困难，很困难。所以真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谨慎的处理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分钱，按照神的心意去用，那个是建立敬虔的一个必要的步骤，很重要。但如果我们觉得那钱是我的，我赚的，我就可以随意的去奢侈，甚至去浪费，那在上帝面前这个敬虔这个点上是败掉的。我的钱到底应该怎么用啊？这个是不可糟蹋，免得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这段经文希望放在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如果你经济条件比较好，可能经常有零碎出来的话，求神帮助我们不要糟蹋了。这些的教导是向这个方向来带。好，十三节，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到世间来的先知。”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那这些经文很有意思的，那些人有没有强逼他做王呢？有没有这个场景出现呢？好像圣经里没有记录，但耶稣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他怎么知道呢？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耶稣知道众人的心。那众人为什么要强逼他做王呢？哎，这一下吃饭不愁了。那强逼耶稣做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只为吃饭的人。那如果到耶稣面前只为了吃饭，只为了得吃饼得饱，耶稣会怎么样？他独自退到山上，把他们丢在那边去。所以请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啊，因为这段时间那个有一个信徒，这个我也不讲是谁哈，他去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教会有饭吃，那个教会有饭吃，所以他去到那个教会。因果关系是这个，因为他有饭吃，所以我去了。所以请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啊。然后又有这个信徒问我说：“哎，我们好不好？我们也来弄饭吃呢？”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把人吸引来呢？也问这个问题，那我就如此回答。我说，如果不是为了建造灵命，我们不做这个事情。另外，通常教会吃饭做饭都是愿意奉献、愿意摆上的弟兄姐妹来做，都是追求的。结果我们把他那个宝贵的时间全浪费在做饭上面。我说，我在神面前我说不过去。除非他的灵命建造各方面都足够的平衡，然后他有这个感动，愿意去做饭、去服侍，这个可以。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是为了做饭能够吸引人来，这个方向不是我的感动。那这些的方向，你从约翰福音的六章一到十五节，你看出来耶稣是这个方向。他给人吃饭不是让人就吃了饭而已的。如果你仅仅为了吃饭在那边，那我就留在那边，我一直给你便饭吃嘛，你跟着我嘛，对不对？你只要跟着我就行，反正你在这儿嘛，把你框在这个里面，我每次给你喂饭吃，然后就边给你讲道，边这个喂你，边给你讲道，这不是就成功了吗？大家怎么看？这是不是更好的方法呢？显然圣经里面的方向不是这样，耶稣就离开他去了。 推到山上去。那这是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里面所记载的是耶稣呢，他在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上面告诉所有的人，他有足够的能力为你们，你们地上所需要的一切的这个食物他都可以给你，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然后他来了不是为了这个来的，因为这样子你还是会死，他来的是给永生之道，给灵魂的食物，重点是这个。他推开以后，后面插了一小段，第十六到后面二十一节。那这小段插进来的话呢，蛮有意思的。他插在二十二节和后面的这一大段的讲述之间，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他到海上，然后呢，天已经黑了，耶稣没有到他那里去。这十七节，忽然狂风大作，门徒啊在船上就翻腾起来，耶稣呢就摇橹行了十多里路啊，门徒。后来呢，耶稣在水面上走近，他们害怕。耶稣说是我。二十三节，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船就立刻到了所要的地方。显然，耶稣在这里面行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啊！这个神迹两个部分，一个在海面上走，然后上了船以后呢，船就立刻到了，不需要再摇了，立马到了所到的地方。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记录在这边呢？这件事情是耶稣教导门徒。那些只要吃饭的人你要离开他，然后也告诉门徒，我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主，在鼓励门徒，告诉他他的能力是在这边。好，然后就开始讲后面的生命的粮这一段。那这一段的经文太长了哈，从二十二节一直到后面的六十几节，太长了。那这么长的经文呢，我把它切一下哈，有几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呢，就是从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三节，在这段的里面呢，很多人又来找耶稣，因为耶稣走了，这个给人吃饼得饱的人就突然就走掉了，那很多人就来找他，找到以后呢，他们经过他们的分析，他们的判断，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可以到这边？这是前面的问答。到二十六节，耶稣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吃饼得饱。那这两样事情他把它分开，很多人找耶稣，前面说他是为了看神迹来找耶稣的，那耶稣说呢，不是为了看神迹，是为了吃饼得饱。那为什么讲这个呢？那神迹和吃饼得饱这两个有区别，区别在哪里呢？看见神迹对于当时犹太人来说就印证他是神，如果印证他是神就不能够为了吃饼得饱，但是他们看见了神迹以后却不把他当作神，因为那个神是要赐给他们永生的，他就只为着他地上的吃饼得饱。耶稣是把这个问题把它点出来，那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就存在，那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信徒里面也是存在的。我相信很多人在纠结的在这个里面啊，很多信徒在信仰的里面纠结在这个当中，虽然认识了这位永生的神，但是仍然为地上的吃饼得饱在跟随主，那这个是问题需要去跨越。二十七节，耶稣讲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那这些经文很重要，因为这节经文的里面，二十七节经文里面呢，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劳力。然后劳力这个词呢，有一个比较，一个比较就是必坏的食物和永生的食物这两个比较，然后劳力在这个当中，耶稣说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我请问啊，为必坏的食物劳力，大家都明白了，都懂。因为你工作，你这个赚钱，你这个做很多的事情是为了那个食物劳力，那个食物会坏的。那为永生的这个食物要劳力这件事情，我的问题是在这边，我们需要什么叫做为永生的食物劳力？我问这个问题。得到永生不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吗？那恩典的话不就是白白给的吗？那白给了我以后，我干嘛还要劳力呢？那我如果劳力的话，到底是我劳力得来的呢，还是我白白得来的呢？这是问题。 大家怎么看？这个连接点是这样，永生的福分是白白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回应神，劳力在这个白白给我们的恩典的上面，好叫我们真正得到这个白白的恩典。这个可以吗？有一点超过人的理性的这种的推理的哈。永生的恩典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永生的食物上劳力，好叫我们能够真正得到这个白白的恩典。那个劳力是对这个白白的恩典的应当有的回应，如果对这个恩典没有回应，得不到这个白白的恩典，可以吗？那这个是现在这个整个的信主啊，很多信徒的这里面最挣扎最纠结的地方。你一旦说你这个信主以后要追求，因为这个和你得救有关，他说那你否定这个神的这个给我们是白白的恩典吗？你否定神的这个救赎的大能，还需要我们努力才能完成这个事情？那加拉太书不是说吗，你不是这个你凭着这个信心入门，怎么又凭着这个律法来这个成全呢？这错了嘛。所以呢结论是你什么都不要做，你信主以后你只要信了你就睡大觉就行了。这个是世人对神的话的那种错误的结论，不是对神的话的正确的解释。我再说哈，世人对神的话有错误的结论，那个结论是人的话，而不是对神的话的正确的解释。如果你要想明白神的福音的道理，必须要对神的话有正确的解释，然后你就明白了，因为那个话是神对我们说的。那如果我们把神的话错误的用人的话把它总结出来，形成人的一个道理，就陷在错误的里面，这个就是神学家最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你非得从圣经里面把圣经的意思叫 implication 完完全全的把它诠释清楚，然后神透过圣经和我们讲话，我们才能够明白福音的真道到底是什么。一旦用人的方法把它总结出来，就出了问题。所以昨天小组查经的时候还提这个问题，就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为什么很多人抓住这个事情不放呢？为什么很多人抓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放呢？因为这个好用，抓住这个以后我就平安了，我就可以爱干嘛干嘛了，因为我已经永远了嘛，要自欺欺人。必须要回到圣经的里面，然后向着方向走。 OK， 那这个是耶稣在这里面特别27节我想强调的，就是劳力的这件事情必须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不是靠着我们的劳力得到救恩，是救恩临到我们以后我们就应当回应神去劳力。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好，后面问题他提出来了，28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劳力就和做工有关了。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请大家留意这句经文的解释：“信神所差来的。”很多人说：“我信就行了嘛，我就等于做神的功了。”那难道耶稣讲话前面说劳力，后面说不用劳力，你信就行了？那在说这个吗？我讲过约翰福音第一课的时候，特别跟大家讲，信是讲的信从，信从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信从他是相信听从他一切的教导，并且努力去遵行，这个叫做劳力，就得着，不是去行他们的那些的律法规条，更不是什么都不做，是信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他是先知律法一切的成全者和真正的核心所在，那个精髓是耶稣基督。好，那这个好了以后到30节我们就比较容易了哈。他说那你到底做了什么事让我们信你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经上写的说他从天上赐下来给我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是我天上的父 将真粮赐给你们啊。那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赐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那这个是讲到马拿不是从摩西，是从神来，从神来的不单是要有地上的喂养，从神来的直接指上神在永恒当中的那个应许，那这个是连接在一起。好，三十四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到他那里来的，这个到他那里来就是到了他那里去以后和他在一起才叫做到他那里来，不是到他那里来一下就走了。到耶稣这里来是一个 keep going on 的一个 being， 一直的到他那里跟随他的，然后信他的是信从他的。那这两个应许必定不饿永远不渴，这两个应许是这两个一个动词持续的动作所带出来的应许，是绝对的。好，三十六节，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我总不丢弃他啊，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父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个里面是有一个连接点的，父赐给他的必到他这里来，到他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个到他这里来这个词跟前面那个词是一样，真正到耶稣面前来和他在一起，这样子才总不丢弃，不是到他这来一下他就不丢弃我，反正我到耶稣那去了一下了，我也觉了一下志，洗了一下，拿了一个证书我就走了，他说必不丢弃我，那个不是，那个道是持续的一个动作一个动词。所以当约翰福音你读这些动词清楚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教导是非常清楚的，很清晰的，这个教导是一个动态的。好，那后面呢，耶稣是诠释他的身份，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这两个还是讲到他跟神是一体的，差我来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那这节经文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个也是很多人的所谓的得救的确据，因为圣经说他赐给他一个不失落嘛，那我也是他赐的，他不会失落我，所以我就一定得救了，很多人是这样推。耶稣在说什么？他所赐给我的，这个赐是指也是一个动词，一次性一直的神给的，他就不会丢，被神弃绝的是丢掉的。在新约有没有被神弃绝的事情？有没有？旧约我们知道有被神弃绝的事情，新约有没有？当然有的，有弃绝的。在福音书的里面引用以赛亚的圣经，他们是油蒙的心，我恐怕他看见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所以我定义让他瞎眼，我定义让他听不见，到了神的底线神就弃绝他。福音书里马可福音讲得很清楚，所有的这些蒙恩的人，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蒙恩的人，我们和旧约的犹太人蒙上帝的拣选的情形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回应神原则上是一样的。那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肯为这个永生食物劳力，不肯的话是被弃绝。所以耶稣他五饼二鱼行神迹，这些人包括后来那些离开他的人，是不是神赐给他？就是神感动他，让他来到耶稣面前吃饼听耶稣讲道，最后他离开，他的离开是耶稣说一个不丢失，后来全丢了，是这样吗？现在他是跟耶稣跟众人讲，很多人讲到后来全都走了，他不说一个都不丢失吗？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就知道啊。好，后面四十一节，犹太人他说他从天上降的粮，他们就开始私下议论，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们的父母我不认识吗？我们都认识他， 因为耶稣在北国加利利，那很多人是认识耶稣，甚至是有一点亲戚的。43节，耶稣回答说，那前面讲过，耶稣说这个先知在本乡本土不受欢迎。43节，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是讲到父的差遣和父的拣选在先。45节，先知书上写着，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凡父差遣的都会到我这里来，不是父拣选的，没有人可能到耶稣那里去。但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到耶稣这里来的呢？先知书上写着说，这句话在旧约就是这样写的，原则是一模一样的，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要先听经，先听到教训，然后又去学习，他就会到我这里来。那在我们这个两年多快到三年的这个食堂的里面，你会发现，你如果你仔细观察，有些的信徒信主好多年，然后教会也不来。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点，他听不到教训，也不去学习，所以他没有办法到耶稣这里来，最后他就跟世界走了。这个结局就是这样，必须要听父的教训，听到耶稣的教训又学习的，才有这种的到他这里来的持续性。一旦停止了，这个持续性也就停止了。47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哈、有不少人一直扣这个罗马书10章9节哈、现在我们有些查经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受过去的影响，你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就必得救，很简单吗？我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得救了。还有更简单的，47节，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信了，我就有永生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找一节的经节给自己做这个证据。实在是一个错误的方向。那这个信还说信从的人啊，讲到信从，大家就了解哈。我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讲他自己，人若吃这粮，就不永远活着。我就不多讲了哈。然后呢，这个里面最后一节，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肉给我吃呢？后面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是真可吃的，我的血是真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啊，我这节我先不讲这一节，讲前面。那前面这段的经节，当时的犹太人听不懂，大家觉得是不是正常？大家觉得正常吗？吃我肉喝我血的，当时犹太人听不懂，是不是正常？是正常的，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在旧约的先知到一直到耶稣，从来没有一个先知说，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的，没有人讲过这样的话。那耶稣讲了这个话，他说，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的肉真可吃的，血是真可喝的，你说吃了这个喝了以后就有永生，这个话当时的犹太人听起来很不懂，是不是正常？是正常。那是不是正常？再问第二个，也不正常。从哪个上面是正常？从理性的上面是正常，从信心的上面不正常。我们真正信主的人，那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那个信心是超越我们理性的。如果我们的信心是跟在理性的后面，我们没有办法信主。你的信心必须要超越你的理性，你的眼睛所见的，你的理性所推论的，你自己所判断的，那个叫做信心。所以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在他面前要干嘛呢？要建立他们的信心。你真的信吗？五饼二鱼在水面上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 所有的这些都是弥赛亚的那些的行为，都是全能的神的行为。然后全能的神跟人说这句话，他们透过理性的判断以后觉得，哎，这个我不能信，因为跟我的理性我的经验不一样。这个是信心的失败，信心的失败。那现在我们懂不懂这段话？耶稣说什么？我们现在懂不懂？大家懂吗？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我们懂吗？我请问，什么叫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我问一下，请问是那个圣餐吃饼喝杯吗？因为那个饼代表耶稣的肉嘛，杯代表他的血嘛，是那个吗？答案是什么？答案在后面的经文56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们里面。到后面的15章讲葡萄树和枝子藏在他的里面，怎么样藏在他的里面？遵行他话的人就藏在他的里面，遵行他话的人就得到了他的生命。到后面讲的，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粮。耶稣让这些所有的听众听从他的话，信从他的教导，核心还是在这边，但他们不肯。好，这是问题。好，57，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因复活照样吃我肉喝我的血，因我活着。哈，这我就要快一点。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那这是在加百农里教训人说的哈。后面60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话甚难，谁能听呢？那这个甚难谁能听，有两个方面，一个这个话听不懂，第二个这个话我很难接受。懂和接受之间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就好像我们在这个今天我讲到的时候讲到爱你的仇敌，懂吗？如果没有讲这段圣经，你懂吗？未必吧。知道爱仇敌是怎么回事，接受不了。但如果没有懂，他也愿意去爱他的仇敌，可能他会懂的，才会开他的眼睛。所以懂和接受之间是有一些的关系哈。耶稣知道他心里，门徒心里议论这个话，他知道人的心，就对他们说，这话叫你们厌弃吗？叫你们跌倒，就是会有向后退的意思。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把门徒所有的追求的方向全部做一个完全的翻转，肉体和灵之间它不是一个共存，它用一个 either way 的，你要么就是这个，要么就是那个，你或者追求肉体，或者追求灵。然后他告诉你，肉体是无益的，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什么叫做肉体是无益的呢？怎么叫做肉体是无益的呢？那我们现在都还有肉体吗？都活在地上吗？我们也给自己吃饱，也给自己睡得还可以，是吧？有的时候还打扮打扮，修饰修饰。那这里面为什么说肉体是无益的呢？当我们所求的方向是肉体的，一切都是无益的。你所求的是哪个？你所求的所有的东西是属于肉体的，一切都是无益的。唯有听耶稣的教导，他的话才是灵，才是生命，才能赐给我们生命。好，64，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这个我不多讲了哈。 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父的恩赐是指父父的恩典啊，父对人的恩典。然后呢，没有人可以到我那里，到我这里来。每个人都是原来都是走肉体的方向，那现在是因为父的恩典的缘故，才能到耶稣面前来。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那这一节的经文是非常非常可惜，非常非常震撼，也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从此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多有退去的，大多数都走了，然后叫不再与他同行，从此就离开耶稣了。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震撼，也是非常可怕的一句话，是一个事实。六十七节，耶稣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彼得之所以跟从耶稣，他抓住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叫什么？你有永生之道，所以我要跟从你，这是因果关系。虽然很多的话我也听不懂，但是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这个是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非常重要的跟随的那个核心。我在教会里一再强调，如果你作为一个信徒，你整个生命的方向不是牢牢地抓住这个永生之道，你很难跟随住耶稣。因为在你整个跟随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试探，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征战，很多的其他的东西影响你跟随耶稣。你非得抓住这个永生之道，我听不懂很多的事情经历，我搞不明白，那个试探临到我面前，太大的诱惑，那个罪我实在是胜不过，那个痛苦我实在很难去承担，我就离开耶稣吧。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这个是信徒的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能跟随耶稣的核心。在六章这边点出来彼得讲的话，所有的信徒，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传福音，传讲耶稣的道，不是以永生之道为核心的话，那样的教会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是或非受，怀着私欲只为吃饼得饱，那样的信徒不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尽管他的敬拜很火热，尽管他的赞美很动人，尽管他的教堂很漂亮，他不是追求永生之道的，和耶稣无关。所以这个是这句的经文，永生之道和前面吃饼得饱之间的非常大的一个比较点，中间的耶稣的教导，你因为追求永生之道，所以就听从耶稣的教导，尽管很多的教导我听不懂，尽管很多的教导我觉得我没有办法遵行，但是永生之道我就要遵行他的教导，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爱仇敌，为咒诅的人祷告，因为永生之道。所以这个是彼得的这一个任性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也是这一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然后后面只是一个结尾了，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你是神的圣者，所以我们就信你，就信从你，不用我们的理性，不用我们的经验，不用我的感受，因为你是，所以我就跟从你，我就归从你。然后耶稣说，你不是有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加利人犹大，后来他卖了耶稣。那前面讲到耶稣知道众人心里所存的，他也知道犹大心里所存的，他仍然拣选他。 我就不讲了哈，这个为什么见血犹大，我原来讲过很多次。好，我们过来这个思考题，过来思考题这边。主耶稣来是要呼召人跟随他，为何众人拥戴他为王，他反而离开了呢？为什么这样呢？吃饼得饱的人，耶稣是断然离开他们。在其他的经文的里面，耶稣先吩咐门徒离开他们，然后自己到山上去祷告，先把门徒打发走的。不是耶稣走了以后门徒留在这边，门徒你先走。为什么要先把门徒打发走呢？因为众人拥耶稣为王，这个是门徒所盼望的。你出来传道不就希望很多人吗？这么多人能够跟着你，你可不能走，这下你可成功了。耶稣先把门徒打发走，然后他自己离开。如果有人只是为了吃饼得饱，主会把我们打发走，去真正传福音给那个要听神之道的人。啊，这个是我们的事工的方向，个人教会都是一样。第二，主耶稣为何不叫门徒立刻到达目的地，却经历风暴才让他走过去呢？才走过去呢？是建立门徒的信心。门徒说：“这下糟糕了，我们这个好不容易圈了这么多人来，马上要成功了，我们就走了，又变成孤家寡人，一个人带十二个人。”耶稣用海上的风暴告诉他：“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要为那些民众去惊慌，那么多的人跟随你，你就慌了，不要这样。”第三，主耶稣要人为永生的食物劳力，是否和因信称义的道理矛盾呢？我刚才讲过了哈，这就不矛盾啊。如果不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到底是什么，他自己以为的那个因信称义就会矛盾了。第四，主耶稣说信的人有永生，为何还叫人吃他所赐的生命的粮呢？信是信从，信从的人会吃他所赐的粮，会听从他的教导。第五，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是说领圣餐就可以吗？不是，好，刚才讲过了。第六，很多门徒因为耶稣的话难听从而离开，为何彼得却可以坚定的跟随主呢？永生之道，永生之道，抓住这个永生之道。好，后面填空题。主带领经历神迹而求永生的人，主离开经历神迹只求今生的人，经历了神迹他只求今生，主会离开他的。第二，人在顺境中常看不见神迹，不是没有神迹看不见，人在什么时候？在逆境中才得看见神迹。我们在顺境中是看不见，不是没有。好，第三，要得永生的人需要为此劳力，要得永生的人需要什么？靠主劳力，真正的劳力是靠主，不是靠自己的。第四，得到永生是因为相信耶稣，得到永生是因为信从耶稣啊，这个是我们在相信上。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个民族哈，我觉得我们华人信徒在信耶稣这上面很大的问题，很大的误解。信了，哎，我信了啊，信从。约翰福音多次的强调是信从。第五，得到永生是得到基督的生命，得到永生是什么？是活出基督的生命，得到了要活出来。你怎么知道你得到了基督的生命？是活出来，效法他的样子，真正是像他，那个才叫得到。好，第六，只为今生福分的人不能真正信主，追求永生福分的人才能真正信主。好，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纪念来到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打开你话语的人。求主你圣经的话 啊，是圣灵你自己亲自带领他们进入你的真理的里面，亲自开启每一位进到你的里面。我们都是同盟一位圣灵的教导，我们都是同盟一个圣经的教导。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一起仰望你，愿意主你的生命的粮食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成为我们灵魂的粮食，成为我们永生的粮食。我们感谢你，垂听我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了。